谢谢主啊，给我真的很精彩的生命，差一点命也没有了，真的很精彩。但是他给我一个机会来告诉你们我的经历，在Ford 的经历。还没有说我 Ford 的经历，我告诉你们一样的东西，就是我在大概三月，我的公司告诉我了，他说Patrick， 我们不用你了，我们有那个憧憬，那个全部的机构不一样，所以你的机会没有了，你可以回家了。我说谢谢你啊，因为我已经告诉主什么时候退休，他还没有回答我，现在他回答了我了，我可以退休了，谢谢你。他说不是，你做得很好，就是我们的重组，所以你的机会没有了。我现在也多谢谢你啊，就我就退休了。四月我就没有干了，五月没有干。六月我的公司也打电话给我，他说Patrick， 我要你帮忙。我说帮什么？他说我要你回来训练我的员工，因为没有人懂得怎么做你的工作。你要回来训练他们，你要来的时候呢，要去 Florida， 要去 Ireland， 我要来大概十多个员工要你的训练。我说好，没关系，我看看怎么样。那我祷告，我跟主说，我说我应该不应该去要这个工作三个月我说我不用这个工作的，我可以退休就打过一副就算了我来叫我唱歌祈祷，那么轻松了主说跟我说，主说你可以帮的一个帮他们不是你公司，他们是你的邻居，是你的朋友，你应该帮是就帮朋友但是不要太粗劳的，不要干轻松的帮他人是一个好的。那么我好，我去了干去了 Florida 我大概是九月Labor Day 九月的四号九月五号就离开到了 Florida九月六号就上班，九月六号就是星期三星期二我到了 Florida Tallahassee 就是 Florida 的 capital， 就在 Florida 的西北地方我去了酒店的时候我就看那个电视就说有一个风暴，有一个风暴很大的五级，就是在大概是10号风球就是在台湾的时候10号风球了，就是很大的就是最大的一个风球，没有看见过再有十年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他们已经到了那个Bermuda 的地方Cuba 的地方了很多地方有水源啊屋顶没有啦什么没有的人们要逃跑了星期三上班的时候我的有个开会，公司开会，就是要叫其他的员工你们走的走啊跑的跑了本应该就是不这个风暴不来塔拉哈西的，就是去这个东暴迈阿密那么想去的但是最后一分钟呢他卷了去那个中暴，再卷了这个南暴西暴就是 from Keys Tampa and then Tallahassee， 就一起冲着来了，看见他一起来了我的朋友他们就我们就跑了，我们就买东西了，买水了，买有 generator 了，有没有电了他告诉我们上一年有个比这个风暴还小了很多的，他们停电了，停了五天，他们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食物，他们要去买了。然后我告诉我的上司，他说 你来我家了，你不要在酒店了。我说没关系，我酒店也可以。那么我朋友打电话给我的朋友说，在加拿大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跑了。我说跑哪去了？我们没有地方去走啊。他说你有车子，那个车子就可以去阿拉巴马啦，去其他地方了。我说我不走了，我不去啊、我已经知道了，主就叫我来这里，主叫我accept 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要我在这里的，所以主就是叫我在这里的。如果主叫我在这里，我跑去哪里啊？我不跑了，所以我不走了。还有呢，主给我一个机会，一个wisdom， 就是我去看其他的人去跑去哪里，他没有电油全部 close， 所有的加油站就没有了，加油站没有了。close 了 ，hotel 要 close 了，supermarket 要 close 了，什么也没有。如果我跑了，跑去哪里？跑去这个 freeway 了，没有加了，我去哪里啊？我就是在 freeway 睡了，还是在酒店睡舒服很多哈，所以我不跑了。星期五我去加油，一个油站也没有。跑去一个油站，还有一个 pump 给我加油的，我加完了还没有了，全部没有了，加了最后一个给我加完了。所以我去还去租车的地方呢，要那个insurance， 因为我没有买 insurance， 我要自己的 insurance， 但是我看着还是买 insurance 好，公司出的不是我的钱啊。还是如果有大树掉下来，我的车子我没关系。那么我星期六这个飓风应该在星期六晚上、星期日早上到。星期六我逛逛全城，真的来了 Ghost Town， 一个人都没有。就是电影院也开，我就看了个电影，看了电影，我去酒店呢。什么也没有，就去酒店说：“我有 sandwich， 要不要？给我 sandwich。”我看，我的房间，我看 OK， 还有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这个飓风就到了，怎么办？然后我将我的所有的东西 pack very nicely， 然后我放在很高的地方，水淹的时候了，淹不到我的东西。我借了山，我借了父子，我借了物资，什么也不借了，就去睡觉。唯有一样的东西我不穿绳的，就是我鞋子就是我的 night table 的。如果旋眼到了，我就拿那个鞋子穿了就跑了。呀，鞋子不，没穿鞋子，什么也穿了，开了皮就睡。还有灯，开了air conditioning， 呀，我睡了，睡了大概在9点4点钟。很平静，什么也没有，风也没有吹了，什么也没有。我醒来了，开电视，我哦，风暴不在了，不去了其他的地方，转了去东边，再回头就会过了，兜了一个圈，哇，什么没有？神迹局真的神迹局，因为他去的地方呢，谁演的就在这里，全个城市 Jacksonville。全部就人都在去了，就去了，那个变得很厉害，所以我算得很准呐、啊，人都在了，我会跑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神算得很厉害，神说你不用怕，我在这里，那给我一个感想就是，我读圣经的时候了啊。耶稣就在一个船跟他的门徒在一起出海那个大风那个门徒走来，主啊怎么办呢？主耶稣说，我在你为什么怕？这个就是令我想起这个 Bible 了，主在的时候为什么我也怕？所以我不怕，我睡得很好，睡得很甜，醒来的时候哈，怎么样？什么也没有。感谢主，真的感谢主， 所以主给我一个生命回来告诉你们应该感谢主，他与你们一起，叫你不用害怕，什么也不用害怕。谢谢。
谢谢 Patrick 的分享，很精彩，是不是？我上个礼拜听到他讲的时候，我也吓一跳。我说：“哈，你原来这个地在那个地方风暴最厉害的地方，你就站在那个里面。”所以我也很，就说大家都很惊讶，很期待说听他的故事。你说有神是不是很好 ？Amen。真的，他讲得很对，就是说，怎么讲，神与你同在，你还怕什么呢？你还要跑到哪里去？我问你，在幕后的世代，你哪个地方有危险，你也不知道。就算他明明说那个天文报告都已经说到五级了，可是谁晓得哪个时候他就转向了？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你乱跑的话，可能还更危险。就像他讲，他乱跑啊，他就跑到那个淹水的地方，明明没事的。明明不会有问题，就是因为你乱跑，你一跑了那就惨了，就淹到你了，对吧？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自己来掌握，不是用你的惧怕来掌握。 Amen， 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信息叫悔改与医治。特别讲到悔改的原因是，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犹太人的新年刚刚过了，刚刚开始了，有多少人知道的？耶、yeah, ，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就是我们刚那个上个礼拜三下山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新年很奇妙哦，他们的新年不像我们华人的样子，我们华人呢过新年的时候就打鞭炮，对不对？哇，很响。然后呢又到处去恭贺对方，对不对？然后家里大扫除，然后就是用一个很欢乐的方式去过。可是犹太人他的新年是怎么样子的？是流泪哭泣跟悔改开始过的，你知道吗？他们的开始的第一天的新年叫吹角节。你知道他们吹角的次数是100次，我跟你说，就像我们每天早上的闹钟一样，怕你没听见第一次，他就 snooze 这不断的吹100次。他的目的是说，弟兄姐妹，你要听到这个脚声啊 ，Amen！ 你要听到，你要醒过来啦，哈利路亚 ，Amen！ 就是说，这个脚声是要呼唤人，你要回转 ，Amen！ 因为他就像他从上礼拜三开始就有10天的一个禁食跟悔改的日子，一直到这个赎罪日那一天。不晓得，因为我们教会比较少讲旧约的东西，可是赎罪日可以说是犹太人一年来讲最圣洁的一天。 Amen。 他们要很多的罪就只有那一天才能赎的，是全国家从上到下，从领导到最小的小孩，他们所有的罪都是在那一天靠着大祭司进到至圣所，为全民上下的人祷告赎罪。他们来做，就只有那一天做完这样的事情以后，他们才可以预备好自己领受这一年新年神要做给他们，神要赐给他们的祝福。 Amen。 所以我问你们，我们有多少人是渴望神的祝福的，举手。哈利路亚，有谁不愿意呢？对吧？可是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季节里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神的祝福，可是有多少人是预备好自己领受祝福的？有没有想过，每个人祝福主啊，求你祝福我，祝福我，可是神真的要祝福你的时候，假如你没有预备好呢，你的祝福都漏掉了，就还没有来到你头上都蒸发了。所以我说，像犹太人他是过了赎罪日的以后5天才有祝棚节。祝棚节就是欢呼庆祝，就可以说是一年的第15号， 他才开始庆祝，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我们的罪被饶恕了，被赦免了，我所以可以欢喜开心快乐的来欢迎神的同在，来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根据犹太人的这个季节讲，我们也是进入了一个要悔改的季节了。 Amen Amen。 我们刚刚讲到神其实是很乐意要祝福我们的，神是一位好父亲，神天上地下都是他的。 Amen。 他愿意赐福给我们，可是神要我们先做好我们自己的部分。我想问你们，你们还记得两个周之前我们的一位黄牧师来跟我们分享那个故事吗？讲到莉亚跟 Rachel， 中文是什么？我想拉结的故事。我今天可能其实还要想要分享就是雅各的故事。多少人晓得雅各他一出生为什么叫雅各？就是抓，Amen。 他一出生就抓着他的脚，哥哥的脚跟不放，然后从小到大，他的名字真是很配合他的个性哦，对不对？他从小都要争，跟谁争？跟他的哥哥争，从一出生那一刻就争了，争到底。要争什么？长子的名分。要争什么？祝福。哎，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跟我们华人真的蛮像的。我们到哪里去都要祝福，对吧？求神就啊，就一定要抓住那个最好的东西。他甚至于为了要这个祝福，怎么样子？诡计多端，你们要抢夺那个本来其实不属于他的东西。为了要祝福，甚至于后来要骗他的爸爸，对吧？他就趁他爸爸眼瞎了看不见呢，就假装是他哥哥，对吧？然后呢，就蒙骗过去，就骗到了他想要得的东西，就是那个祝福。可是你看他得到他想要得的以后，他的后果是什么样呢？逃命啊！他得到他的祝福以后，他以为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了，他以为你，我想问你。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说当你想想看，你一辈子都在追求一些东西的时候，当你不择手段真的得到那个事情，你应该是很快乐的，对不对？应该在那一刹那的雅各应该是很爽的，因为他我一辈子这么辛苦就是目标要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可是他后来得到的结果是要逃命，他的哥哥却来说，我要给你杀了，我要杀了你。他为了那个福气却换来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庭，换来是一个破碎的关系。破碎了多少年啊，真可怜。离家背景，逃离家，被驱逐离开了20多年，被哥哥要追杀，永远不能回家。然后到那个新的地方又被别人骗，又被他的自己的舅舅骗，是吧？所以我真的相信说，神说你种什么就收什么， right？你是骗人的，你结果也是会被人家骗。你心不怀不好的，你结果也会碰到心不好的人。你不要以为线下有那么划算的事情，你以为你所有的好处你都得到，不可能。 Amen。 神知道。可是我说他以为他得到他的祝福，是啊，他对到他的舅舅那里以后看上了拉结，被骗了，老婆都被骗了，姐姐给换包了，所以很可怜。就是因为被骗了，所以家庭里面也不和，两个老婆天天吵架，为他真的要死。你以为啊，那个男人有两个老婆还不得了啊，很想艳福，对不对？他不止两个，他还四个嘞，后面还两个老婆还送给他多两个。我想说啊，我当中多少人已经结了婚的，对吧？我想问你，你有一个老婆够了吗？还真的想要多来一个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想过，你真想要多一个，你好好想一想，真的好好想一想。就像雅各，你真的想要一个够了啊，你真的要想，那是感谢赞美主只给你一个，不要多想，因为多几个以后问题多三倍， 不是说老婆不好 ，OK， 只是说人在一起就是不容易啊。我说那个，他就讲说，他的全家人那么多，哇，12个小孩，4个老婆，哇，全家上下天天热热闹闹似的，吵架也多。你可以说神也是很祝福他，对不对？虽然他是这样，可是他也要很多的困苦，每天要面对这样的破碎，两个老婆争啊争。所以你看到他自己，为什么我刚刚说你种什么收什么，他原来也是从一个争夺的里面的文化，他以为他争夺到了，可是他跑啊跑啊跑，跑到另外地方还是这次跑不掉，全部都是他自己家人，全部都是他自己的老婆，都是他娶的，就在家里也是这样争。问你，你是雅各，你苦吗？你不是说要神祝福你吗？怎么你的祝福变成这样？我想问你，有没有想过？我就觉得最可怜的是，他想要的祝福，我想问，只是要外面物质上的祝福吗？他的确是有很多老婆了，有很多羊了，有牛了，可是他真的想要的祝福是什么呢？我想问问你们。我在想说，他很苦的原因是，他天天要跟他的家人在一起，彼此计算对方的家人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天下最大的苦，阿门。还不是只是跟他这天天在争斗，他天天都在很困苦。我想问你，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雅各一开始没有去争那个头生长子的祝福，他向神求，他好好做好他自己的部分，你觉得结果那个名分还会来到他身上吗？你们可以想想，你们可以回答我，你觉得会不会？你觉得当初如果雅各没有去争这个名分，你觉得他会得到吗？你说会得到举手，没有人举手。会得到的没有人举手，所以你们都觉得说，假如他一开始不争，就真的没有了，就没有可能得到这个长子名分了，是吧？是的，举手，也没有人举手，所以你们是不知道，是不是啊？你们是我不知道，因为这个都是揣摩，不晓得。我跟你讲，我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我跟你说，其实他不去抢，他也会得到。跟你哥说，他会得到。为什么？对。因为你要的，其实真正你要的不是你自己争回来的福气，而是神要给你的福气。 Amen。 为什么？我这是有圣经根据的。为什么？你想想看，像雅各的小孩里面，他不是有一个头生的儿子叫吕便吗？他后来有得到长子名分这个祝福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没有做好。所以其实明明有一些东西是明明神是要祝福你的，可是因为吕便没有做好他自己的本分，结果什么样？神的祝福也漏掉了。结果神原来可以祝福第二个叫西缅，后来西缅有得到神要给他的祝福吗？也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也没有做好，因为他在医生里面，他就是去也是争斗，就是去杀了无辜人，跟那个立位一起，所以也没有得到神那个长子的名分。所以最后那长子名分，实际上在雅各来讲是希望给那个什么约瑟的，可是在神国度的里面，神是高举了谁？犹大。 Amen。 所以你就看到我刚刚说，每个人都要争那个祝福，每个人都希望头长子的祝福，其实是在古代来讲真的是不得了。就像我们华人来讲，我们为什么重男轻女，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传给第一个男的孩子？就是因为他传宗接代嘛，他 接你家里面的产业，还要得到双份的。可是你刚刚看到，就说如果在神面前你没有做好你自己，你没有预备好自己成为一个能够承受接受这个祝福的器皿的话，明明是属于你的，神明明是要给你的福气，却你也得不到。 Amen。 可是明明就像我刚刚说，犹大他也没有去抢，他也没有去想过，可是他把自己做好了， 神要把一切的福气都要加给你 Amen 你不需要去争他都要加给你 Amen 所以有时候我说我们不要再怪仇敌了我们不要再怪那些恶者怎么啦你来偷窃毁坏我的祝福偷窃我毁坏我家里面的这些财产啊或是我的平安我跟你说很多时候不见得是他的错 Amen 是要检讨我们自己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得罪了神 不对的地方以至于这些东西都漏掉了 Amen 我知道我下面可能要讲很多比较理论的一点可是我要讲一个就是说很多人因为我今天讲悔改嘛一定要讲罪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假如不提罪的话我们不了解什么是罪的话这真的就很可悲了很多人不明白以为罪只是做了一些行为我做错事了对不起我犯罪了我得罪了一个人那就还是叫做是罪可是其实罪真正的意思不是只是说哦，我射箭没有中靶心我没有做对的事情不是只是讲对与错真正罪的意思其实是在描写你的一个状态我问你今天你状态还不错吗的举手你昨天晚上有睡好的举手啊，不错你今天心情还不错的举手哎，不错你的情绪还你的心情啊情绪你的心智上很开很正面的举手哎，不错证明你们没有太多负担对所以我刚刚在讲到一个状态罪其实是在指你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是你一个全人灵魂体上方面有地方生病了就是有病了你有哪里不再是健全的健康的哪里生病甚至是你精神上的你的情绪上面的觉得不快乐觉得有压抑了觉得被就是很伤心的难过了这些地方哎，代表有罪了所以罪还不只是指到只说你行为上面做错事情而已 Amen 所以神就说健康耶稣不是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 Right 所以他说我来了不是造义人 Right 乃是造罪人换句话就说他把罪跟这个健康的放在一起对不对他就说你有罪就说你发现你有病了你生病了你有哪些地方不正常了有哪些地方不活得不快活了哪些地方不再快乐了受压制了这就是罪有一个地方我们也有讲得非常清楚可能我没有叫他放上去你们可以翻开你的手机我们来读一下好吗就是罗马书第三章他们也有讲第十到十八节他也讲到对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正一同变为无用没有善行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快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上帝所以我刚刚讲的罪是一个状态神说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罪的原因是罪使一个人不健全的时候都变成什么无用了我们败坏的行为其实是从我们原生本来就不完全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出于我们已经坏了的良心所出来的伤害人残暴的事才会说出这样的心才会说出这样恶毒的话 Amen 所以你不要只是说哦，对不起我只是讲那些很难听的话得罪你其实不是 是因为你的心里面已经是受伤害了，里面是已经有不健全的地方了，你才会出来做一些伤害人的事。所以很多时候我说弟兄姐妹，我们认罪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太知道怎么认罪，你知道吗？因为我每次都是说，主啊，对不起，我不应该做这个事。我请问你知道你应不应该呢？你早就知道你不应该，为什么你还是干呢？对吧？换句话，你没有真的了解你的罪在哪里，你的罪其实是更深的地方。他说，我说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里面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是什么灵你都不晓得，你自己所想出来所想要动作的事情也不太确定，你知道吗？如果我们里面不是耶稣基督，不是被神所得着，不是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发出来的就是别的东西，对吧？我们所发出来的就是那些一切属世界的那些污秽私欲的灵，麻木，就像刚刚我们念的一样，像野兽一样。我跟你说，你要知不知道你里面是不是像野兽一样，很简单，你去上高速公路一下你就知道了。有谁在你面前突然冲过来插你的队，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样反应，就知道你里面是什么了，对不对？你第一个出来是骂他叭叭叭，那你就知道你里面充满的是什么了，对吧？敞开的坟墓，我刚刚讲充满了恶毒，真的。所以不再怪你的环境，弟兄姐妹，不是你的环境引诱你犯罪或什么，而是你里面本身就已经有了 right？你本身就是里面就是一个不正确的灵，你里面就是一个黑暗。他而且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再读下面一点，在23节，请你们大家读好吗？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OK， 这里我要讲的更清楚一点，就说罪其实很简单，就是亏缺神的荣耀。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吗？对吧？你是不是应该有上帝的样子？对吧？换句话，什么时候你在别人面前不是像上帝的样子，你就有罪了，对吧？这是对不对？那我问你，你在你跟你的夫妻相处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在你的太太面前不太像耶稣的样子的时候，你就有罪了？或是你太太对你的时候，什么时候不太像耶稣对你的时候，你就有罪了？所以我问你，我们是不是有罪啊？有，多得很啊，对吧？主啊，求你怜悯我啊，我很多时候都不太像你啊，很多时候都不太像上帝啊。所以我说，我们明明是在罪里面，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瞎的都不知道。所以我说，神为什么一直呼喊我们要悔改呢？就是因为你们真的瞎得很透，你都不知道，你还以为自己都是对的，然后你一直说，怎么你这样，怎么你那样，怎么，哇，我们天天在忍耐你。我心里想，别人也天天忍耐你了，对吧？我有时候我就有时候我会坦白讲，我也是脾气不太好，有时候呢也会跟人有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你以为只有你在忍耐那个对方，然后在冲突的过程中，你才发现对方讲出来给你说的话，我才发现原来对方在过去这么多来都在忍耐我。我说我实在活在你的怜悯当中啊，对吧？人家一直都没有说，人家一直没有提，可是其实你知道你的软弱，你的一切不对的事情，其实在别人眼中其实是那么的透彻，人家其实天天看着你都看到你的缺点从头到尾。哎，人家也没有说什么，人家还是对你很 nice， 那你为什么看到人家的缺点的时候还是那么的不 nice 呢？对吧？所以为什么神说要我们回转？ 他说你要知道我们的，因为我们天下乌鸦一样黑啊，我们的判断是有错误的。因为我们刚刚讲我们心里面存的是什么东西，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你的动机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想要做那些事情你也不知道。所以为什么神说你要回转，跟隔壁的说你要回转，你不要再用你自己的想法去判断。不是说你丢了扭扭，不是说你不要再思想，不是这个意思。神的意思说你不要用你以前，当我说那个 judge， 你不要再做那个 judge， 去 judge 别人或是 judge 你自己。 Amen。 因为你自己的光景，你在黑暗里的时候，我问你，把灯都关上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你哪知道哪个地方是该走的，走得清楚，你怎么做判断？全里面都是黑的，全房子里面都是黑的时候，你怎么做判断？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吗？不可能。神要我们的回转的意思不是说你今天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No。 神要你回转的意思说你不要再用你自己的方法来做判断，这是真正神要你回转的地方。我们来读今天我刚刚选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55章那里。当一起来读好吗？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必管行赦免。好，先到这里。他说，特别这句话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非常的对。我想刚 Patrick 在分享的时候，你想看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对吧？这个混乱的世代是一个可怕，什么样天灾人祸不晓得什么时候就会出现的世代。他说你趁有机会的时候赶快寻求神。我刚刚讲说，我们上个礼，刚刚这个礼拜五，我跟我们的小组人就看了一部电影呀。那部电影里面叫做《Book of Eli》，中文不知道是什么，是什么伊莱之书之类的。他就讲到在末后的时代，哇，原子弹爆发以后，所有的人很多人都死光光了，然后什么都没有了，然后连圣经都被人家 burn， 全部被烧毁的时候。哇，全地的人都在没有的读圣经，你想想看多可怕。很可，到处的人都是彼此杀来杀去，因为为了生存嘛，就刚我讲了抓，对不对？在那种的时代，你想要有神的话都没有机会了。神要给你寻，你要给你寻见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了，你想要找他都找不到的时候。 There is， 有人说，有些人话说 never too late， 可是我说在神的这一句话里面是有的，有些事情是会太晚的。 Amen。 神是意思是要我们，你不要再等了，不要再等另外一天再悔改。 No， 神说你要今天，你要快快尽快悔改，因为恩典的时间是会过的。就像以前挪亚方舟，哪一天神大水来了，方舟的门关了，你想要上方舟都没有了，淹就淹掉了。就刚刚大家都急着逃命，跑到哪里去啊？没地方可跑，唯有谁救你啊？刚刚他的见证，只有神救你，只有求告神的名才能得救。所以神说你要今天就要回转啊，弟兄姐妹。他说罪的结果可以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有时些东西是会太晚，有些伤害造成的是一辈子的后悔。我说像我刚刚讲到什么，对，末后的时代，当黑白不分明，神要来审判的时候，地震来了，不是地震啊，最近很多人死了，已经太晚了。我就看以色列民的故事，人不听神派来的先知警告，以色列人一直不愿意悔改，结果什么？家破人亡，远离，被驱逐，远离家乡，成为奴役。所以说神说怎么样的回转，就是离弃，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回去上面那一句，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所以上次我们说悔改其实是一个意思，原文的意思他说其实是回家，他这里说归向就是回到神那里。我刚刚已经讲过，真实的悔改其实是你愿意放下你自己的判断，你自己的想法，你的眼光，你的动机，你的行为，你的情绪，你的一切，是邪恶的冲动，一切以为自我中心的利益都放下，归向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其实换句话就是 adopt 神的看法，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就是神怎么看就是什么，二话不说，不要再争辩，神怎么说就是什么。所谓归向耶和华，就是你愿意放下，你愿意不再坚持你的看法才是对的，你愿意同意神的看法是对的。我问你们，我们不是祷告的时候常常说什么 Amen， 你知道 Amen 的意思是什么吗？诚心所愿。 Amen 的意思是什么吗？我同意你的意思。我们的祷告，神常常我们祷告什么？我要同意神的意思，这叫悔改。你哪些地方跟神的意思不一样的，那就要悔改，就要放下，就是这么简单。神真正要的悔改，他说不是在自己做审判，不是自己觉得找自己的错或别人的错，是神来做审判，神才是这个最公义的审判者，因为唯有他监察人心，所有都看见。我说上次牧师也有提到大卫为什么那么得神的心，我们来读诗篇五十一篇好吗？我愿一起来读好吗？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洁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好，先停一下这里。你刚刚看到，我不是刚刚说为什么神喜悦大卫的悔改，为什么？他同意神的审判， Amen。 他愿意让神来做审判官，不再是他自己。假如大卫用他自己的审判官来做的话，他就觉得我已经做了这个坏事，把别人老婆抢过来了，那个老公已经给我秘密杀掉了，没事没事，我没有做错，掩盖过去。假如有大卫做自己审判官的话，他就是假装没事没事，对吧？他不需要像他刚刚讲的那样子，对吧？他不需要难过，他不需要在那边很挣扎，对不对？可是当神来做审判官的时候，神说，你不是有个先知当着面他说，来到大卫面前，你怎么做了这样的事情？他立马就回转。这就是为什么神说大卫是合神心意，因为他愿意同意神对他的审判， Amen， 而不是假装不知道，假装没事。当神的灵来光照你的时候，神要我们的是，是的，主，求你饶恕我，我是做了这个事。神要我们承认我们的错。我们继续来读好吗？第六节，神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的一切罪孽。好，先到这里停一下。刚刚讲说神说所喜悦的是 内心的诚实，刚刚讲的，神要你是坦白，不是坦白从宽吗？神的意思是要你正视你心中的问题，正视你的罪，正视。而且他说，我在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 得智慧。他说神愿意你诚实的面对你的软弱，诚实面对你的这些的不适，你的困苦，你的难处，神会在你的里面教导你，他会来洁净你。当你愿意诚实把你这些东西都带到他的面前，不再，他说神可以使你洁净，而且有欢喜快乐的声音。换句话，你的情绪可以得到恢复，不再自责，不再忧伤，不再困苦，你可以重新的快乐，重新的恢复。神要我们的是不再逃避现实。神知道我们完全的软弱，神知道我们不完全，可是神看之所以接纳我们，是完全是因为他的怜悯和恩典。 Amen。 我们继续把这个念完，我就可以。好，我们继续把它念完吧。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你是救我的神 ，Amen。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再表演了，不要再遮盖了，不要再隐藏了。 Amen。 神要的是你诚实悔改的心。我说犹太人的不是很喜欢撕裂衣服吗？啪，把衣服都裂开了，表演给别人看。神说不要撕裂你衣服，我要你撕裂你的里面。因为神要的不是那表面的样子，神要的是你的诚实。 Amen。 神要的是你真的看到你的不是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反应？你是知道主啊，是的，我是得罪你了，是的，我是干了这个事情，你承认了，神就悦纳你。 Amen。 神当你承认的时候，神就接受你。你哪一天不承认的时候，神没有办法救你，神没有办法帮助你。嗯，因为你哪一天不承认的时候，就像一个故事，我认识一个人，明明他是胸口有一个很大的伤口，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样的一个人了。有一个人我想认识，这是真人真事哦，他的胸口有一个伤口，伤了很久，他好怕要面子哦，都不去看医生，一直天天自己在厕所里面啊，有一个伤口，自己挖自己清，没有去看医生哦，一直掩盖掩盖，结果原来那个伤口是很小的。可是我问你，你一直掩盖它的时候，那个伤口会变什么样子？越来越坏，越来越发浓，越来发臭，后来终于不小心给人家发现了，给他自己家人发现了，逮着他去看医生，结果给医生一检查，哇，已经够严重了，肺积水了都。还好神怜悯他，没有因为那个事情死掉。可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罪隐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天天 不理他，哦，假装没事，要面子的话，哪一天你的罪发臭发烂，影响全身，你的性命都难保。这就是罪的可怕。为什么我今天一直要讲这个？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神让我们回转？是说有病的要看医生，对吧？邻里生病要看耶稣。我有一个故事，你记得耶稣不是有一次医治一个瘫痪的人，他就对这个人说，那个瘫痪的人不是从屋顶里面拆了，有四个人抬着他去。我刚刚想像刚刚那个例子，他都瘫痪了，他的罪肯定是很大，就像那个刚刚我讲那个人的伤口大到不得了了，他都不去看医生，都那个人都瘫了，可能他的罪一开始可能不是瘫的，不需要瘫的，可是因为他没有正视他，他没有去医治他，没有去找医生，怎么样搞到瘫了，然后变成是其他人抬着他去的，因为抬着那个瘫子去到耶稣的面前，就像我刚刚讲的，是给别人发现，为了要救他，赶快带他去耶稣面前，对吧？耶稣看了他那个瘫子说，很稀奇，很奇特哦。耶稣对他说，你不是得医治，耶稣没有跟他说你得医治，耶稣跟他说什么？你的罪赦了。然后很奇怪，就是其他的文士在旁边就在议论说，诶，怎么耶稣讲这种话，怎么前往的话，除了神以外还有谁能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心里面知道，说知道这些人心里面想什么，他就说，他说你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还是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如果我问你，你要得医治容易呢，还是罪被赦免容易呢？觉得得医治容易的举手。哎，这最容易被赦免的举手。不知道，也是一样不知道。其实我以前每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是很主要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耶稣问我，你觉得罪赦了还是拿起褥子行走，哪一个容易呢？我也不知道，我以前，可是我觉得神的答案就在后面，他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其实是赦罪的难，得医治的容易。我刚刚讲了，有病的人去看医生，你真的有病，我问你说你要得医治，你今天可以去找医生，你就可以得医治了，对吧？你有忧郁症，你去看医生也许会得医治，你吃个药或什么。问题是你的罪要被赦免，恕是谁付了这个代价啊？你的罪要被赦免是很难的事。我问你说，天上地下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可以坦白的跟你说你的罪被赦了，没有。他就说 good luck， 多修一点好事情吧， good luck， 多做点怎么样吧，你良心过得去就好了。没有人敢说你的罪赦了，对吧？只有耶稣基督， Amen。因为他付上他的代价，因为他用他的生命，他用他的血，他为你鞭打，为你受鞭伤，他为你走过那个最痛苦的路。你想想看，你的罪要被赦免那个过程是多么的残酷，是要透过他的那么大的代价，那么大的痛苦，你才可以你的罪被饶恕。所以我说，正视你的罪吧，弟兄姐妹，正视你的罪吧。那罪不是一件容易简单的事情可以解决的， No， 唯有带到耶稣的面前， Amen。 就像耶稣说，他要让你知道他在地上是有权柄赦罪，换句话，他跟那个瘫子说你的罪赦了，你就是被赦了， Amen。 当那个瘫子，当你愿意承认你自己的罪，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你的罪就被赦了， Amen。 Once for all， No more。我在读这段，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就说，你知道吗？耶稣从来没有拒绝任何一个来到他面前的病人，甚至于是那个外邦人，不在耶稣计划里面的外邦人来到耶稣面前，他都没有拒绝。耶稣会医治你，他会赦免你一切的罪，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他不会拒绝你。Amen。他因为圣经里面说，以赛亚说他诚然代替我们的软弱，他要担当你的疾病。所以我刚刚讲说悔改与医治，当你回转，神的医治就临到，当你承认你的软弱，神的医治就来到。最后我要结束的是用刚刚我开始的雅各的故事， 请大家可以翻开到创世纪好吗？32章。我刚刚说雅各他的一生是挣扎、抓、祝福，对不对？我在心里想，他每天那么的痛苦，终于有一天，他还是逃。他虽然逃避了一生，他终有一天还是要面对他当初种下的果子，就是回家看到他的老哥，是吧？我想看你是他，你会是怎么样子？怕的要死啊！当初说要追杀你的老哥，你现在没办法了，逃也逃不掉了，你要回家了，带着全家，还有老有少，又不是老有少，就是有老婆有小孩，有那么多牛羊。我是，假如我是雅各的话，我也会跟他一样挣扎不得了。在创世纪第32章，因为你以前所种下的罪，你还是要面对他。他这一次没有地方可以逃了。我们来读一下好吗？就是第7节到第12节。雅各就甚惧怕，而且忧愁，便把那同他同在的人口和牛羊牛群骆驼分成两队，说以扫若来攻击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父神，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的。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我说好，先到这里。我说你看到这里，当你要诚实面对你的罪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没错。像他一样非常挣扎，非常害怕，有人要来报仇啊，对不对？你不害怕才怪。可是他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知道其实他是一个不配的人。以前的他是，我要什么东西我必须要得到，这是我该得的，他要争回来，因为那是他该得的，他想要的东西。可是他这一次他不一样。我说他其实在回，他其实已经回转了，在他的回转是他发现他所有的一切其实是不配得的，是他其实是不好的，可是神却是慈爱的、诚实的祝福了他。还是他终于谦卑下来，终于知道其实神的心意让我们回转，神的心意让我们不要在罪里面，是因为他其实神你不用抓，他还是会祝福你的。 Amen。 就像我刚刚说一开始，雅各，你做好你自己，神还是要祝福你，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你的。雅各他知道他自己抢夺了长子的名分，他不该得的得了，他虽然有很多的痛苦，神还是有祝福了他，所以他就回转了。他在这个地方不是下面就是摔跤吗？记不记得这次我们再读吧，就是第24节到32节，我请你们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您呢？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鲁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存。 一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做比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肋。筋，对不起，是筋吗 ？OK， 我说这个故事大家都听了很多次，就是我刚刚讲的，当你要诚实面对你的罪的时候，就像雅各在这里，他在要跟神摔跤，很不容易，很多的挣扎在里面，你很多的罪孽，你很多的挣扎。可是你知道吗？我问你，他这里很有趣。他假如我问你，假如你真的跟神，我想问，神比你力量大，还是你比神力量大呢？绝对是神嘛。那为什么他说你赢了神呢？很奇怪，其实神让你啦，神真要让你的命的话，你早就死了。他说为什么他这里说我见了神面对面，可是我的性命仍得保存。换句话，其实说我跟你说，神是希望你去寻见他，神是要让你，神愿意跟我们摔跤，神愿意跟你在挣扎里面对持，愿意跟你讲，神愿意听你的需要，神愿意要祝福你。可是问题是你也不愿意跟他来做。 Amen。 这一次雅各他诚实的悔改的地方，就是他知道他终于发现他其实是有罪的人，他自己再没有办法再保存自己了。这一次假如不是神救他，他必死无疑。第二天老哥来就把他一叉叉就死掉了，他这次再不靠神就没路了，对吧？神要我们的悔改是你要相信只有神能救你。 Amen。 你要相信，你知道你是软弱的，你没有办法，你要跟神摔。他神之所以喜悦他，就是因为这次他发现他是软弱的人，他承认他的软弱，他愿意寻求神，神也愿意被你寻见。 Amen。 他要你归向他。这里有一个很 paradoxical 的想法，就是说他不是醒来以后就变瘸了吗？他软弱了，可是神却给他改了个名字叫以色列，是得胜的。其实就是说，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人，我们需要神，需要依靠神的时候，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所蒙的祝福，你才会得胜。 Amen。 所以最后结果是什么？当他真实的悔改以后，他不再争，后面的结果是他的哥哥也没有来杀他，对不对？这真是怜悯哦。他明白不用争，还是与他神还是祝福他，神还是与他同在。他甚至于不是给他哥哥一大堆东西礼物吗？他不是后来就很谦卑的遵从他哥哥吗？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仆人。他真实的悔改，他终于发现一件事情，心灵的平安，心灵的洁净比他所有一切的祝福还重要。 Amen。 心里面跟他家人的平安，跟家人的关系和好，比他所有的祝福都重要。所以为什么他愿意先给他哥哥，愿意先祝福他的哥哥，不再跟他的哥哥争了？这是一个不得了的转变。对于雅各来讲，后来他平平安安的活到147岁，没有在那天被杀死。 Amen。 所以今天我们来祷告好吗？就求神帮助我们，求神，主啊，你真的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让我们发现，主啊，我们其实原来是不配的人，就像雅各，主啊，我们原来也是抓，我们原来也是满是罪，可是主啊，你却是满有丰富怜悯恩典的神。主啊，你愿意被我们寻见，你愿意来对付我们的罪，你愿意帮助我们，你只是在等候我们什么时候愿意转向你，愿意寻求你。主啊，你就要来搭救我们每一个人。正在祷告，主，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圣灵啊，求你现在就来做工， 主啊，不是只是我今天这个信息而已，而是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求你用你的慈悲怜悯，你的爱来光照我们。主啊，你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世人都回转向你，是知道你是爱我们，你要祝福我们，我们不需要再争了，只要信靠你，只要相信你，你就要赐给我们。主啊，你饶恕我们的罪，你饶恕我们一切的不幸，你饶恕我们常常自己做审判官，常常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主啊，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有病的，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诚实的心，不再隐藏，不再伪装，我们不需要在你面前伪装，因为你都晓得，而且你接纳我们，我谢谢你。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进入一个很深的悔改的季节，不是只是悔改我们的行为，而是真的从心深处看到主你的良善，而我们悔改，因为你是良善美好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 谢谢主。